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十七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企业领导者应该通过学习和培训，让自己的员工具备这个鱼的技能。在李书福看来，办大学、搞教育，应该培养那种能够打仗并且能够打胜仗的人，能够成功并且不断成功的人，应该培养动手能力强且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为贯彻走进校园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这一教育理念，并为确保极力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学以致用的合格人才，李书福从全球各地以高薪聘请名师任教。目前浙江汽车工程学院有特聘教授70人，专家51人，博士生导师48人，聚合了大批汽车业界、财经界的顶级实战专家和科研带头人，以及众多来自国内外知名汽车院校的高级教授。吉利大学的校长和名誉校长分别由国内名牌大学前校长和两院院士担任，同时吉利大学还从国内著名大学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引进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500多名。除此之外，吉利大学的任教者中不乏一些来自欧洲、日本、韩国、美国等国汽车院校及科研单位的著名学者，而吉利集团内部的高管也为吉利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大量导师资源。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师资力量为吉利培养人才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吉利院校培养人才始终以就业为方向，根据企业需求和社会需求灵活开设课程。比如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结合吉利汽车工业的需求，培养一线技能人才，共开设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制造和装配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13个专业。课程内容强调实用性，教学过程体现实战性。众多吉利院校为吉利培养和造就了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领军人物。同时，吉利的教育模式也具有创新性。吉利的311教育模式是在遵循教育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应用新世纪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的要求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以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311教育模式的3是指三门核心基础课程：实用语文、实用英语和计算机应用。李书福认为，生活在现今社会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就像人吃饭一定要有碗筷一样。学好语文是因为生活在中国，拥有良好的中文口头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基础。又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锐不可当，而英语作为当今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因此一定的英语交流能力也是必备的。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基础课。在他看来，这三门课程是最基本的工具性课程，无论学什么专业都必须掌握好它们。311教育模式中间的那个一是指一门以人格本位教育为核心的职业道德素质课，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历史、品德、法律、社会、伦理、人生哲学、价值取向等。李书福认为，这些东西不必学得很深很专，只要求学生掌握必须懂得的基本政治常识，目的在于让学生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和中国传统文化。吉利的教育独具特色，在教学方法上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通过拓展活动、游戏等教育方式，让学员体会教育要点，提升认识世界、辨别是非的能力。311教育模式后面的那个一是指围绕一个岗位或职业而设计的专业课程体系，即一技之长，在于培养学生的谋生手段。 李书福认为，要培养学员的一技之长，必须让学生着重学习几门与未来职业和工作岗位密切相关的核心专业课程。极力教育求广不求精，不用像公办学校的本科教育那样学习很多专业课程。这种新教育模式的教育指向性非常明确，学生从一开始进入学校就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同时，极力为学院的各专业学生提供了优越的实习条件。极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基地、动力总成事业部、汽车研究院、国内外销售公司等，都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环境，从而使极力形成了教育为产业提供智力支持、产业为教育提供实践支持的模式。在极力，汽车产业研发和教育已经浑然一体。吉利集团在2010年提交给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交流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吉利既是一个企业，更是一所学校。如果一开始办学校是苦于招不到人才的无奈之举，那么后来大规模的投资建校则彰显企业大学对企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李书福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偏执智慧和他大张旗鼓的自办大学实行人才自己培养的大手笔，值得企业主借鉴和学习。本章启示：当今社会，企业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对人才的占有上。作为第一资本的人才的培养、拥有和运用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如果没有人才的支撑，很多事情将变得不切实际。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考量，人才都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只有拥有充足的、优秀的人才，才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资本、土地、市场、技术、人力等都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决定企业发展和财富增值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的竞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很多企业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而汽车是人才密集型产品，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几十年来，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才，包括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汽车人才。吉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书福对人才的尊重和吸纳能力。一方面，吉利的口号凝聚一股力量，提炼一种精神，完成一个使命，让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加盟吉利。尤其是在吉利创业的初期，在物质资金匮乏的年代，更需要这种精神。另一方面，吉利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来到吉利，这些人才有来自一汽、二汽、上汽的厂长、经理、高级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也有来自我国汽车研究机构的老专家，还有大批来自海外的汽车制造专家。这些优秀人才加盟吉利后，在决策、生产制造和技术管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吉利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焕然一新，实现了化蛹成蝶的蜕变。通过本章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启示：一、重视人力资源的力量。吉利的原动力工程、新型班组建设与管理、人岗匹配等具有吉利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值得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一个企业要想有长足的发展，要想领先于同行业，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激发一线员工的潜能，让员工抱有激情地投入工作。因此，做好人力资源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吉利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断创新。李书福提出原动力管理的管理模式，目的在于激发企业最前沿、最前端、最神经末梢的一股能力和作用，让企业人才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杰克威尔奇曾经表示，与中国企业家对话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中国企业家将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企业战略规划和组织架构设计上，而对人的关注很少。 中国企业在与国际企业接轨的过程中，更多地意识到规划、制度及流程的重要性，而对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本这些更为本质的东西产生了漠视心理。这是许多中国企业无法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源部门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很多时候更像是摆设。但是李书福致力于打破这样的局面，他对人力资源的定位显得很另类。在吉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惊讶地发现人力资源的重要地位，因此一系列的另类管理方式和用人理念在吉利不断出炉，为吉利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二，锲而不舍求人才。李书福为了吉利的发展求贤若渴，对徐刚、尹大庆、赵福全等汽车业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十分尊重。为了求得这些人才，李书福甚至不惜再三登门造访，或是一有接触的机会就游说，甚至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将企业人员进行整合，让吉利由家族型企业转变为现代化企业。对于技术人才要求极高的汽车制造企业，谁拥有了具备精湛技艺的人才，就意味着已经为将来企业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才是各大企业争相聘请的对象，李书福能够招来大批空降兵的加盟，离不开他的诚挚精神和对民族自主品牌的热情。亨利·福特也是一位极其爱才的老板。一次，福特公司的一台马达坏了，身边没有人能够修复，于是他几经辗转找到了原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坦因斯曼。坦因斯曼当时就职于一个小工厂，他到现场后，在马达旁听了听，一会儿爬上爬下，最后在马达的一个部位写下几个字儿：这儿的线圈多了16圈。将多余的线剪掉之后，马达即正常运作。福特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为了得到这个人才，他不惜出重金买下了那个工厂。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书福对人才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亨利·福特不惜重金求得人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发展迅速的企业也把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放在了首位。企业要想长足的发展，人才不可或缺。作为企业老板，礼贤下士招募人才是明智的选择。三，合理建议要采纳。李书福的用人理念是人人是人才，人人是老师，人人也是学生。极力尊重每个员工的个性和经验，从来不搞一言堂。李书福尽管对认定的事情义无反顾，但他的偏执不乏理智。对于企业员工的合理意见，他能够冷静地思考，对于自己的失误也会接受批评并虚心改过。据极力内部人士透露，李书福对尹大庆这位主管财务的高管十分敬畏。尹大庆也坦言，我总会和董事长李书福争吵，砍掉那些不需要用钱的项目，以保障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李书福易于萌动投资热情，但是他也能听进去像尹大庆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的合理建议，因此吉利在财务等方面能处于安全的境地。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能够合理采纳下属的建议，才能让企业更好的运转。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得名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企业管理者，也应该像唐太宗那样广开言路，让自己的决策更加合理，让企业的生存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四，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充分体现了企业领导者对员工的信任。只有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放手任用，才能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甚至可以超水平发挥，取得巨大的成绩。吉利主管人力资源的魏梅刚刚到吉利的时候，对吉利的整个人力资源体系提出了质疑。李书福对此虽有疑问，但仍坚定地让他放手一搏。从魏梅这一事例中可以洞察到李书福用人不疑的态度，而如此多的空降兵能够在吉利发挥各自所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李书福在人才策略上的孜孜以求。领导者的做人之道、用人之际和管人之法是最令人瞩目的三大焦点。企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难求，因此一旦求得就应该学会爱才、惜才，并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如果人才的特长得不到发挥，即使有更多空降兵加盟也无济于事。因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企业管理者应该坚持的用人原则。第三章，偏执的行动者，打破蛇吞象的失败魔咒。从李书福的创业史一路看来，他的每一次进军都是一曲以小博大的凯歌，这其中自然不乏他对市场的冷静、深入、客观的分析，但敢于去赌的赌性则是一剂催化剂，促使他转战各个行业的行动落到实处。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这个特殊赌徒的内心世界。小时候，在七八九岁的时候，比方说我赢了一块钱，就全部再压下去，变四块了，全压下去，八块再全压，十六块再压，一直到赢了32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压5毛了，再赢了就压2毛了，再赢了就压1毛了。明显他赢的钱比我少得多。但是我的这种做法可能最后一次全输了，他们这种做法或许还有剩余。现在为了我们吉利汽车所有产业，我全压上去了，可能5年之后我变成一个穷光蛋，或者另一种结果是我非但没有变成穷光蛋，吉利的资产还翻了好几番。这种心理让他敢于涉足不同的行业，无论是冰箱、摩托车还是最终选定的汽车，这种敢闯敢拼的赌性都渗透其中，他的偏执一次次的放大。创业者在创业路上不妨也给自己些敢于赌博的勇气，偏执一次。当然在选择以小博大之前，要有足够的行动依据和商业眼光，盲目的凭着蛮劲去赌，大抵逃不出倾家荡产的悲剧命运。这位偏执的行动者除了敢于转战多个行业，多次做出以小博大的传奇之举之外，在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来临之际，他的举动也让旁人看了吃惊。很多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选择了瘦身，但是李书福等少数的企业家选择的却不是猫冬，而是逆势而上，不断扩张圈地。其招数之奇险，一招胜似一招。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吉利挨了过来，最终化险为夷，占领了汽车界高地。逆势之下，李书福选择了扩张之路，自身也承担了巨大风险。扩张过劳死的案例不在少数，因此要十分的谨慎，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这个大环境之下。在这里，李书福偏执于一件事情的个性让他铸就了一个个奇迹。牵手国润在香港顺利上市，联手高盛让其成为吉利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且进一步展开全球大收购。正如李书福所言，汽车工业必须全球化，不全球化就没有出路。因此吞并英伦猛同，并购澳洲 DSI， 再完美收购中裕汽车，李书福把并购演绎得轻车熟路，这也为他后来成功并购汽车豪门沃尔沃埋下了伏笔。在吉利与沃尔沃的交割仪式上，李书福不无感慨，对于吉利来说，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们对能够成功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感到非常自豪， 这一瑞典的世界级知名豪华汽车品牌将坚守其安全、质量、环保和现代北欧设计这些核心价值，继续巩固和加强沃尔沃在欧美市场的传统地位，积极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市场。这一天的到来让业界人士对吉利这个后起之秀刮目相看。这一蛇吞象的壮举离不开前期的准备以及团队的精诚协作，而李书福的偏执更是铸就这个奇迹的内在因素。以中国小个子民营企业的身份，吉利居然可以从众多实力雄厚的竞购者那里胜出，并最终以100%的股权实现并购，为这次举世瞩目的海外并购画上完美句号。这一切看似神奇，事实上却是一次步步为营的商业行为。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讲完毕，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